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瑞典政要媒体聚焦中共火灾奇观。2013年11月20日上午，在瑞典议会召开了聚焦中共活摘器官罪恶的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是由10位瑞典议会不同党派的议员共同发起的，涵盖了执政联盟与原反对党联盟的所有政党。会上，大卫·乔高简单介绍了他与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引用了众多实例，指证中国存在大量活摘器官的血腥事实。研讨会的当天，瑞典日报用半本的篇幅发表了在瑞典议会研讨中国的器官贩卖一文。文章中说，中共当局近日宣布将停止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不过，根据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国际组织的指控，这是为了掩盖发生在中国的劳教所和军队医院合作活摘器官这一黑幕而释放的烟雾弹。本章指出，活摘器官是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惊人延续。文章引述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阳的介绍，在其他国家，一个捐赠器官的等待时间为数月甚至数年，而在中国，只需1到3周就可以完成器官匹配和移植手术。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估计，在中国每年约有10000例非法移植。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台湾6000人排字，场面壮观，民众震撼。2013年11月23日，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台南市府大楼前的希拉雅广场，集体练功，排出象征法轮大法红船佛光普照的壮观图形和文字。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春梅女士表示，从2000年起，台湾法轮功学员每年都会举办排字活动。目前，全世界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台湾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最多，人们通过修炼达到了身体健康和道德升华，他们以此方式向人们展现大法的美好。担任排字图像设计的吴清祥先生表示，他因为修炼获得身心健康， 对人生不再困惑，因此对法轮大法非常感恩。法轮大法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受到普遍欢迎，他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真相并从中受益。广远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南荣先生观看法轮功学员排次时说，法轮功对人类社会有莫大的贡献，令人感佩。法轮功学员不喝酒，不嫖，不赌，不为名利，只为了做好人，在道德下滑的社会里更需要这样的人，法轮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大陆新娘张女士家乡在四川，她表示今天特地赶到现场，就是要感受一下正的能量。她用震撼人心形容自己的感受。她表示以前只知道中国大陆媒体的污蔑报道，但是先生的妹妹罹患重症，因为修炼大法而绝处逢生，这让她识破中共的谎言，并在一个月前开始看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之后他更加确认法轮大法是正的，他觉得和家乡的同胞比起来自己真幸运。台南市议员李文正感慨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场面盛大，他说非常感动，法轮大法团体受到世界的认同和支持，台南市政府和市议会全力支持法轮功，迫害太不可思议，对修炼团体迫害，中共会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会受到天谴的。
民众签名按手印，要求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2013年3月25日，湖北黄梅县法院对戴美霞女士非法开庭，北京、广州的两位正义律师当庭做了无罪辩护，阐明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言论自由，戴美霞信仰法轮功合法，要求无罪释放。庭审中，一名法官昏倒在地，法庭人员惊恐不已。然而，黄梅县法院仍误判戴美霞5年。戴美霞上诉，2013年7月，黄冈中级法院裁定黄梅县法院程序违法，撤销了对戴美霞的刑事判决，要县法院重新审理。戴美霞被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已1年半，此前她被恶警劫持到湖北省法制教育所洗脑班酷刑折磨88天。戴美霞今年42岁，曾患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康复。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一家三口被迫到江西谋生。近日，600多位湖北、江西民众签名按手印，要求立即无罪释放戴美霞女士。这是继半年前黄梅县2000多位民众签名声援戴美霞之后的再一次民意展现。最近，天津、山东两地又有2903名民众签名，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华莲友。一对夫妻签名后说：“我们知道法轮功是好人，共产党太腐败了。”至2013年11月底，联名营救华莲友的民众达8048人。华莲友50岁，原任显现广场会计，忠厚善良。他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是周围人公认的好人。华莲友坚持说真话，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曾被中共非法判刑5年，在天津市第一监狱遭受折磨。2006年被释放时，已被迫害至精神异常。他坚持修炼法轮功，身体得以恢复。2012年4月24日，华莲友在上班途中再遭绑架，并被冤判7年，被监禁在臭名昭著的天津市港北监狱，现改名为滨海监狱。华莲友长期绝食抗议中共的无理关押和迫害。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半生修道彷徨，一朝得法破迷。1940年，淑珍出生在北京近郊的一个修道世家，父亲自他懂事起就教他打坐，教他为人要正直。 要尊老爱幼，不杀生，不贪便宜，要说真话。淑珍父母的家族都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乐善好施的父亲家境富裕，但蹊跷的是，在中共窃取政权的前三年，一场意外事件把他们的家产几乎赔尽，这让父亲在中共的政治运动中被定为贫下中农，躲过了迫害。1957年，因被告密室到手，父亲被中共管制了。那天下着倾盆大雨，淑珍见父亲因不检举、不牵连他人而被推到大雨里反省。淑珍跑回家报信，妈妈让她不要惊慌，祈求上苍保佑。后来父亲安然而归，而告密的人却在众人的唾弃中凄然离世。这让淑珍看到善恶有报，天理昭昭。在那样的高压环境下，淑珍不能公开修道，但是她仍在暗地里潜心苦修了50年。淑珍一直学业优秀，毕业后在中科院院部工作，后来分管科技人员教育。在那里，她遇到了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杨礼芳，后来成为了她的丈夫。在胡耀邦代任中科院院长期间，杨礼芳担任胡的秘书，后来胡耀邦调回中央，要带她一起走。淑珍坚决反对，她希望丈夫搞技术，不要从政。她告诉丈夫说，父亲告诫千万不要入党，因为这党不让人有信仰，与神佛为敌，神的儿女绝不能与他为伍，中共作恶多端，组织内的人早晚会为他陪葬。80年代，中科院成立了很多公司，淑珍丈夫发起的国际光电公司在1987年和瑞士合作，丈夫作为中方首席代表赴瑞士工作，淑珍和丈夫在伯尔尼定居了。尽管淑珍潜心修道半个世纪，却一直未脱病痛的折磨，多年来严重的结肠炎、胃痛、腹泻使她痛苦不堪，在国内外八方求医也不好使，旧病未去又添新疾，肩周炎、腱鞘炎、动脉血管硬化、青光眼、骨质疏松，致使脚骨骨折、卵巢囊肿。两次手术之后，淑珍的身体更虚弱了，心脏憋得慌，整天疲惫不堪，心情抑郁，脾气越来越坏，终日满脸愁云。人说生活在瑞士就像在天堂，而淑珍却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常问上苍何日拨云见青天。1996年，淑珍和丈夫去香港时得到了法轮大法著作《转法轮》，可是直到1997年7月，淑珍右脚骨折休假在家，她才开始拜读。淑珍一口气把书读完，被书中的法理深深震撼，她明白了人究竟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要做好人，怎样按真善忍做好人，明白了一切疾病与不幸的根源，懂得了提高心性是提高层次的关键。这真是宝书啊！李洪志先生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宇宙的真相，如拨云见日，我的心敞亮了。然而淑珍却深陷矛盾的漩涡，法轮大法好，毋庸置疑，可她毕竟已修道50年，不忍舍弃，就让先生修吧。先生拜读转法轮之后，立即走入修炼。1998年9月，淑珍随丈夫在日内瓦参加了瑞士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她回忆说，当李洪志大师一出现，我就深切感受到李大师绝非普通人，我为他讲的法理深深折服，内心涌起修大法的真愿。开始修炼那天，我看到法轮在身体有病的地方旋转，几天后开始吐血不止，我意识到这是净化身体，也不惊慌。6天后吐血停止，感到胃腹舒适而轻松， 从此以前不敢问津的冷饮能喝了，冰激凌也敢吃了。我坚持读转法轮，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矛盾，就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心性在快速升华。50天之后，淑珍无病一身轻，性情也变得豁达开朗，愉悦祥和。目睹这巨变，丈夫感叹说，大法太伟大了，仅仅50天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人。淑珍的人生因得遇法轮大法而重现光明，然而这幸福宁静的修炼生活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迫害打破了。淑珍和丈夫当时在华人圈子里知名度较高，中使馆的人都认识他们，他们还为使馆科技处推荐前沿科技人才回国交流。他们都说淑珍和丈夫为国家做了很多好事，是爱国华侨。其实法轮功修炼人很多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是公认的好人。然而一夜之间，中共颠倒黑白，把这个巨大的主流社会群体推到了对立面，肆意抹黑迫害。从此淑珍用自己的积蓄每天耗时3个多小时往返于伯尔尼和刘森之间，在景区向中国游客讲真相，帮助同胞走出中共谎言的迷雾，使他们能够选择一个好的未来。让人欣慰的是，随着法轮功学员们持之以恒地讲真相，清醒的人们越来越多。有的游客见到发资料就问，是法轮功的吗？现在只有法轮功讲真话，我们就想看他们的见解。明白真相的中国游客还说，坚持啊，你们一定会胜利。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李颖营救母亲再遭绑架。她曾经是10岁的小囚徒，遭过洗脑熬鹰酷刑的折磨。她曾经是养老院里唯一的儿童，不是被养，而是被监控，没有自由。她曾经有6位亲人，5人被中共迫害致死，唯一的亲人妈妈又被中共迫害致瘫。北京市昌平女孩李颖为了营救母亲陈淑兰，被中共绑架，非法关押在朝阳区看守所。李颖的妈妈陈淑兰2013年8月遭昌平区法院2次非法庭审，陈淑兰被迫害致胸椎、腰椎2处骨折，看守所不让家属和律师探视，李颖找律师坚持控告才得以会见。此后李颖遭到绑架，据分析，这是北京市第二看守所因为律师会见陈淑兰而对李颖进行的打击报复之举。11月6日，李雄兵与董乾勇2位律师前去会见李颖时，被朝阳区看守所以各种理由阻挠。李颖家的被迫害案例被联合国人权专员立为典型申诉案例。李颖的大舅陈爱忠于2001年在唐山市和花坑劳教所被摧残致死，小姨陈红平于2003年在高阳劳教所被中共恶警打断双腿迫害致死，二舅陈爱丽于2004年在冀东监狱被迫害致死，姥姥王连荣、姥爷陈运川 分别于2006年在流离失所中离世。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人死未必如灯灭。当代著名的研究濒死体验的学者荷兰医生佩姆·凡·拉迈尔爵士与他的同事对在1988年至1992年年间被成功抢救的334位突发性心肌梗塞患者进行了长达8年的追踪式研究，发现人死后意识还在。他的研究结果发表在2001年12月的国际权威学术期刊《柳叶刀》上，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在拉迈尔医生的研究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病人的灵魂离体经历。如果人的思维意识是由脑神经活动产生，那么患者在临床死亡的状态下，如何能有独立于身体并且清醒的意识活动呢？例如，一位44岁的患者，心脏病突发，倒在一片草坪上。过路人看到后，叫来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当时此人已被宣布临床死亡，各个医学指标显示抢救过来的希望非常渺茫，但拉迈尔医生还是死马当活马医，持续给他做心脏起搏和人工呼吸。拉迈尔医生准备做人工呼吸时，发现患者口中有假牙，很碍事，就把假牙拿掉。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抢救，患者终于有了心跳和血压，但仍处于昏迷状态。该患者清醒之后，一见到拉迈尔医生便告诉他，知道自己的假牙在哪里。拉迈尔医生非常吃惊。该病人解释道，是啊，我被抬到医院时你就在那儿，把假牙从我嘴里拿出来，放在一辆小车上，车上有很多药瓶，车下方有个抽屉，你就把假牙放在那个抽屉里了。拉迈尔医生惊讶万分，因为他知道该患者当时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应该不可能有任何大脑意识活动。著名濒死体验科学家雷蒙·穆迪博士和迈维尔·莫尔斯博士收集了许多濒死体验案例。例如，一个病人心脏病发作，脑电图和心电图已成直线。医务人员经过最后的抢救之后，宣布他已经死亡。但是过了几个小时，病人又活了过来，并可以丝毫不差地说出大夫们是如何抢救他的，以及病房外的走廊里发生了什么。这些不可能是由于大脑内的化学反应造成的，因为这些事情是在大脑停止工作后发生的。对于上述案例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人的意识可以独立于身体而存在。这样看来，人死了也未必如灯灭。生命奥秘无穷，绝非无神论所宣称的人死如灯灭，人生是单程票那样简单机械。修炼界认为，肉身死亡后，人的神识仍然存在。如果是这样，对于生命轮回、善恶有报等说法，人们或许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智者的远见。齐国国相孟尝君门下有个食客，名叫冯欢，他足智多谋，很有远见。一次，孟尝君派他到薛地去收债。冯欢问：收债之后需要买些什么回来？主人回答：你看我缺什么就买什么好了。到了薛地，冯欢看见欠债的人都是贫苦的庄户，立刻以孟尝君的名义宣布债款一笔勾销，还把契约都烧掉了。回来后，孟尝君问冯欢买了什么，冯欢说：你的财宝应有尽有，我替你买了仁义回来。孟尝君听后很生气，但也只好如此。后来齐国国君废除了孟尝君的相位，他只好退居薛地生活。薛地百姓听说孟尝君来了，扶老携幼走出数十里去夹道欢迎。此时孟尝君恍然大悟，明白了冯欢为他买的仁义价值所在，连连感谢冯欢。一个智者，他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所以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财力为自己留后路。在中国历史上，冯欢这样的智者灿若星辰，他们留下的故事对后世都是很好的借鉴。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